上次已经讲到了啊，我们用了旧约的三个王来和大家交通啊，这个圣经的地理历史有多么重要啊！它如果不是发生在那个地方啊，或者那个地方呢没有事先圣经的种种事件啊、种种的预表预言在那里，那么同样的事情啊，你就不可能得到啊从圣经里面所得到的启示啊。我们看的好像很平常，他不过是从耶路撒冷下了山坡，走过吉伦西到了克西马尼园，但实际上这个走过吉伦西所代表的意义在旧约里边是非常清楚的啊。他们每一次的复兴就把百姓的罪啊，他们所拜的偶像烧成灰，倒在吉伦西里边，那主耶稣就带着门徒走过去了啊。我已经给大家看了好几次这个地图啊，这个是从天上看的这个地形图，这是耶路撒冷，这个就是吉伦西，这个叫 Kedron Valley， 那这里就是橄榄山，这里就是克西马尼园，这边是圣殿。他们在城里某一处的地方呢，吃了逾越节的筵席，然后主耶稣就带他们走啦。这条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山坡呢？啊，这个是比较早期照着那个地方的形所刻的一个钢板的，你们叫什么版画，是不是？这个呢是现在还可以找到的，从吉伦西上坡的一些台阶。那这个是耶路撒冷城啊，是从橄榄山这边啊，从吉伦西这边去照的像。我们也说过，那个下坡路呢也要走半个小时。主耶稣在逾越节的筵席和他们讲了一些话，讲到一个段落，他就说：“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，因为这世界的王讲道，他在我里边是毫无所有，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，并且父怎样吩咐我，我就怎样行。”然后他就说了那一句话，说起来我们走吧。啊，也和大家说过了啊，以前主耶稣吩咐人来跟从他，就是你来跟从我，有的人跟了，有的人没有跟。那现在呢，犹大已经出去了，他去办他的事儿去了。啊，然后主耶稣说了，这个世界的王将到啊，那他来的时候是要干什么呢？这整个的事情是要世人知道我爱父，并且父怎样吩咐我，我就怎样行。只是他行的时候，在那一刻，他就对门徒说：“起来，我们走吧，我要你们跟我一起走。”那一起走，他就从耶路撒冷，他就从这个坡就往下走了，一直要走过这个吉伦西啊。他走的时候，他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，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，这些都是在路上讲的话。讲完了啊，过了吉伦西，在那里有一个园子，他和门徒就进去了。那我们上次也一再的和大家强调，他一定要告诉他们说起来我们走吧啊，他不是说不晓得等一下发生的事情，也不是不知道在哪里发生，他就是因为这个事情要这样发生，他说起来我们走吧。他要这些门徒做他被捉拿的见证，被卖的见证，所以他说起来我们走吧。这个时间是算得很准的啊，因为犹大呢在逾越节的筵席，耶稣蘸了一点饼给他，就说朋友你要办的事情你去办吧，他就走了。犹大算准了耶稣他们会到这个园子来，因为他们屡次到那里去聚集，就赶快的啊跟在他们后面去。我们读约翰福音不知道，但是我一再的和大家讲了，读圣经不要光读神学，光读道理，你一定要读它的情节，那个情节才精彩啊。那一天晚上你要是拍电影的话呢，这个前面是耶稣和门徒在那边匆匆容容的走，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，后面是什么？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，拿着灯笼火把兵器就来到园里，他们就跟在耶稣的后面赶啊。耶稣在园子里面干什么呢？我们都知道他在克西马尼祷告，就是犹大他们在路上的时间。每次讲到这个也要跟弟兄姐妹讲啊，犹大领了一队兵啊，是犹大一生最风光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他一生他没干什么，他就是从钱囊里面偷点钱，自己也很窝囊，他把主一卖呀，哎，他居然可以领一队解放军，你看看军团司令还有法利赛人的差役， 公安都来了，谁带头啊？犹大带头啊！这个世界上你看过很多这样的事情，一个人要是起来旗帜鲜明的反基督、反上帝，他一定可以在短时间里面领了一堆兵啊，很风光的就从这个世界上起来。但是他也很快的就下去了，就像犹大一样啊。那耶稣在园子里面祷告，祷告了三次。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，当然我们知道他说的就是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把这杯挪去，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啊，只要成全你的意思。于是来到门徒那里，对他们说，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，时候到了，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。那这段话的翻译呢，也有人把它翻译成一个问句，你们仍然要安歇睡觉吗？是不是主耶稣这么一讲他就睡不着了，底下还有一句话，起来我们走吧，起来我们走吧。所以这个起来我们走吧，在最后他们过吉伦西这些的情节前后啊，都和什么东西有关系啊？都和后面的追兵有关系啊。我们常常觉得说啊，主耶稣祷告然后犹大来了，这好像是一个我们很熟悉的情节，但是你稍微看远一点你就知道了，这个世界的王将到，他们带着灯笼火把随后就追来了。那当这样事情的时候，主耶稣一定把门徒叫醒说，起来我们走吧，看那卖我的人进的，这会儿往哪儿走啊？不是逃啊，迎着犹大他们去了。说话之间，那十二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。那圣经写这些话不是没有意思的啊，他虽然卖了主，但是他照什么身份来受审判呢？他照使徒的身份来受审判，他不是一个普通人呐，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弟兄姐妹卖了主啊，不承认主了，最后审判他在神的话里面，还是说你是十二个门徒。有的事情在神看起来是非常严重的啊！不知道大家读马太福音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耶稣基督的家谱啊？这大卫生所罗门，他说他是从谁生的所罗门啊？他不是说从他的妻子，他是说他从赫人乌利亚的妻子生的所罗门。我常常警戒弟兄姐妹啊，婚姻是神所设立的，这没错啊，你也同意，我也同意。那离婚是谁所设立的啊？啊，是美国政府、中国政府所设立的。你可以去说啊，我这个合法手续我已经离婚了，那神那里不承认呢，还算他是赫人乌利亚的妻子。你看看，犹大到这个节骨眼上，哎呦，神看他是十二个门徒里的一个，嗯，这对他是一点益处都没有啊，多给谁就向谁多要。他后面跟了许多的人，带着刀棒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啊，与他同来啊。那卖耶稣的啊，这个是不是照着他的身份讲了，就是形容他了，给了他一个名字啊。这个名字啊，叫做卖耶稣的啊。有人卖这个，有人卖那个，你看看这个人的名号叫什么？卖耶稣的，实在是太可怕了。然后给了他们一个暗号说，请拉比安。他不但是卖耶稣的，他是说谎的，他是装假的，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。那常常有人问说，为什么还有这个暗号，耶稣就是耶稣嘛，那时候不是也有灯笼火把，难道还看不清楚吗？你真的要说这个原因的话呢，首先呢，他们不愿意抓错人，然后呢，你说这个好莱坞拍的电影，那一群人在那里，谁是耶稣？一看就知道最帅的那一个嘛。但是耶稣是不是最帅的那一个？是不是最高的那一个？是不是皮肤最白、胡子最整齐的那一个？衣裳最漂亮的那一个？不是。他和他的门徒在一起啊，人家问你说哪一个是耶稣？我跟你讲，可能很多人都会猜错，因为他没有加薪美容，面容比众人都枯槁，你也可以说他的身体比众人都不好看。你哪一个人像根出于干地？谁长得像根出于干地？那你真是有福了，那个才叫做像耶稣，不是好莱坞那个帅哥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不能乱抓。犹大认识谁是耶稣，你们可以拿住他。 耶稣对他还是很客气，你看这圣灵在这里先称他为十二个门徒，用他的身份，用他的职分来定他的罪，然后他的罪行是叫做卖耶稣的。但是耶稣对他说什么？朋友，孩子对他说，朋友，他是不是耶稣的朋友？仍然是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一直以朋友之情对待他啊。请问这个逾越节的筵席，耶稣给他们洗脚，犹大的脚耶稣洗不洗啊？洗啦。逾越节的筵席犹大吃了没有？吃了。直到你真真正正定了自己的罪，真知道你真的是把这个罪行无可挽回的罪发生在你身上啊，耶稣仍然当你为朋友，也就是说你还有回头的机会啊。但是耶稣对他说，朋友，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。于是那些人上前下手拿住耶稣，又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，那就着约翰福音讲，我们知道那个人是彼得啦，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，削掉了他的一个耳朵。呵，这是他刀法不够呢，还是那个人躲得快呢？我就不知道了。啊，感谢主啦，没什么大碍，削掉一个耳朵。你在现在呢，削掉一个耳朵，你赶快拿了把它冻到这个啊冰块里面，开车开到我们这个休斯顿最好的 Saint Luke 去，人家用手术来给你缝回去啊。重要的就是要用冰块啊，但是那时候呢不用这样子了。啊，耶稣对他说，对谁说啊？彼得说，收刀入鞘吧，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。哎，这个在美国现在这个啊政治局势啊，教会这么热心啊，现在不用刀了，都是用枪，对不对？右派这些教会最重要的政见之一就是要有用枪的权利。嗯，我不知道他们看这段话怎么看的。耶稣说，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天使来吗？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，有的传道人很喜欢从这圣经里面拿证据啊，以前一营的天使可以杀多少人，那十二营的天使就可以把整个世界灭掉。这个我不会算，我也不会讲啊。但是主耶稣的意思是非常清楚的，你要让这个事情发生啊，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？这一切的事情是为了让经上的话应验，是为了让世人知道父怎样吩咐我，我就怎样行，是让世人知道世界在我里面是一无所有。你如果啊砍一刀，他的左耳朵掉了；砍两刀啊，右耳朵掉了。那就算你武功这么大，把他们犹大的兵全部都打败了，那也是因为世界的王在你里边有所有啊。因为你不明白神的意思是什么。这是耶稣对彼得在当时所讲的最后一句话，也是他对门徒所讲的最后一句话。然后他就转过身来，不再跟门徒讲话了。这是耶稣对彼得的最后一个吩咐，也是我们应该记得的。不要随随便便为了信仰的自由去抗争，去搞革命。你要为了你的信仰有一个传福音的自由。你要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，你不要去体贴人的意思啊。耶稣就转过来对众人说，这是一窝的人啊，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当强盗吗？我天天坐在殿里教训人，你们并没有拿我，你们也不敢拿我。你们现在偷偷摸摸的跑到这里来抓我，为什么呢？你以为是你们的奸计得逞，但是连你做坏事啊，那个事也是什么？应验先知书上的话。这个世界的走向以及到最后教会会怎么样的混乱啊，基督徒会怎么样受压迫，这个都已经在先知的书上写得清清楚楚了。你难道没有读过启示录吗？你要知道我们是怎么与这个世界的王征战呢、啊？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。哎呦，但是现在这个见证的道被改成什么？教会要讲政治，教会要去抗争啊！那个，你如果糊涂到这个地步，我也没办法啊，我也没有意思要与你同行啊！啊，当下 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。那一般我们就是这件事情的印象就到此为止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开始讲拿耶稣的人把他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，文士和长老已经在那里聚会。那我也告诉弟兄姐妹了啊，这个已经在那里聚会从来就不是好消息啦。保罗回到耶路撒冷，雅各和众长老已经在那里聚会。你在教会里面服侍，有一天负责人诸位长老啊，请比如说我们上面的刘弟兄去啊，你到了那边看，哎呦，牧长诸位啊，执事会已经在那里聚会，那你晓得没好事儿，没好事儿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要开斗争大会了。但是我们忘记了后面一句话，后面一句话是什么？彼得远远的跟着耶稣，直到大祭司的院子。哎，我们知道他进到里面和差役同坐啊，然后他很好奇，要看这是究竟怎么样，然后烤火的时候给人家认出来，然后三次不认主。但是这个彼得远远的跟着，从哪里就开始跟着了？哎，他们抓了耶稣，他就得跟呐，他就得走这个上坡路啊，而且前面有棍棒、灯笼、火把。彼得不能打个火把，他也不能拿个手电筒啊，他也不能拿手机，是不是？他得远远的跟着，偷偷的跟着，尤其他刚才才砍了人家一刀，哎呦，说不定连他一起抓了。可是这么大的危险，彼得还是按耐不住，他要去跟，他要去跟，他为什么要去跟？而且人家走在前面呢，他又害怕。兵丁是很强壮的，他们扯着耶稣就往上拖啊，走的肯定还不是说很慢，再怎么样也要上坡时间更多了，耶稣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力气，反正他们把他捆绑就得扛着他，推着他，是不是架着他走？那彼得只能够远远的看着那个火光，他根本就看不见耶稣，他觉得自己几乎要赶不上了。可是你赶不上你怎么办？你还是要追呀，你还是要追呀。所以我们一般都笑彼得，他老是出洋相，可是这时候门徒都跑光了，谁还跟着？彼得跟着，还有谁还跟着？可能约翰也在跟着，只是没说，都没记。那彼得跟着的时候，还有刚才耶稣所讲的话，很可能让他想起来从前的事情，就是在马太福音第16章所说的事情。那一天彼得是非常非常得意的，主耶稣说，人说我是谁，你们说我是谁，哎，彼得老大哥终于答对了一题，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。主耶稣就说了，称赞他了，你这个受的指示不是从血肉的人指示你，乃是我的天父指示你，然后我告诉你，我要将我的教会建立在这基法这彼得身上。那其实主耶稣指的是那个啊，对于基督的启示，认出基督来，那个叫做磐石，对不对？主耶稣当初给他起的名字是为了这一天用的，不是因为他是这个名字所以就叫他磐石。不，主耶稣知道有一天父神要启示我的身份给你。其实在这以前有没有人认出来他是基督，他是神的儿子？有啊有啊，那个拿但业也不错啊，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也不错啊。但是彼得这个认识是耶稣和他十二个门徒在一起的时候，照着约翰福音看呢，是群众都散去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五饼二鱼以后散去的时候，哪一天非常重要啊，弟兄姐妹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，什么话在什么时候说的。那这种东西就还是刚才跟大家讲的，你要读情节，你不要光读那些话。因为当这个话讲完了之后，他就主耶稣就讲了，天国的钥匙要赐给你啦，是不是？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你啦。然后主耶稣开始说了，从此耶稣什么才，什么是才呢？这以前都没讲，你不信是吧？那去找，真的没讲。父神启示基督，基督就迫不及待的启示教会，这是第一件事情。第二件事情，启示他们必须上耶路撒冷去，受祭司长老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这个就是什么事情呢？刚刚发生的事情嘛。 那彼得是英雄本色不改，他当初拉着他劝他说，主啊，万不可如此，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。耶稣转过身来就对彼得说，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，你是绊我脚的。他刚才彼得又干什么？主啊，万万不可，拔刀就把那个大祭司的仆人耳朵砍下来了。主耶稣不但对他说，动刀的必死于刀下，你收刀入鞘吧，还对他说什么？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神的意思是什么？让经上的话得以应验，让世人知道父爱我，并且父怎样吩咐我，我就怎样行。神的意思是告诉你们，剩下的十一个门徒说，起来，我们走吧。刚才怎么过了吉伦西，现在呢，人子要被抓回去，再过吉伦西，抓回耶路撒冷去。刚刚走过的路，这次要被强迫再走回去。那你要是体贴神的意思，你怎么办呢、啊？你跟不跟呢、啊？马太福音十六章，当时耶稣就对他们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什么叫做跟从主？不是耶稣带你下山，耶稣跟你讲，我是真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也不是陪耶稣在科西玛尼园祷告叫做跟从主。不，当耶稣被抓的时候，前面棍棒灯笼火把，彼得害怕的不得了，是摸黑呀、啊，而且耶稣在这么远在前面，他自己又害怕又伤心，六神无主。他跟耶稣跟到现在，从来没有一个状况是耶稣不在他旁边的，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。这下耶稣突然在前面，他赶不上了，你看见了没有？那你怎么办呢？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所以那一天彼得就跟着他们呐，走这个章回小说怎么写的？夜黑风高是不是？哎，怎么说的？反正彼得就拼了命就往前赶呐、啊。你们有没有在大雾里面开车？大雾里面开车一定要找那个什么胆子比你大的，尤其在德州啊，一有雾啊，那总是有人要抢到前面去。你就让他抢到前面去，你跟他的后面开，你就看着他的灯就行了。那个山路是要转弯的，有树林的啊。那彼得就这样一路跟呐、啊，跟呐、啊。跟呐、啊，啊，在那一天，当主耶稣启示教会以后，启示他自己要受难，又再一次的呼召门徒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彼得可取的地方。当耶稣被抓了，他哪怕是远远的跟随，一般我们看到这句话呢，就觉得喜欢这是出他洋相一点，对不对？就是因为跟得太远了，就会冷，就会烤火，就会被人家认出来，你就会否定耶稣。要跟耶稣就跟得近一点，那，近的跟远的跟，只有彼得，也许还有约翰跟了，其他门徒都跑光了，是不是？然后主耶稣讲到这里还不算。主耶稣在讲到这里才启示门徒，第一个他要受害，第二个再次呼召门徒，第三个呢，他还第一次对他们说，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，那时候他要按着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所以马太福音十六章是非常重要，主耶稣这时候所谓的才指示门徒，就是等候彼得受到天父的启示。他从启示教会开始就把向门徒的再一个呼召，这个呼召是要送命的呼召了，这个不是来跟从我得人如得鱼一样的了，你要为我上吊生命的呼召。而且这个呼召它的对头是什么？世界，全世界要与你为敌，阴间的权柄要与你为敌。你得愿意，哎呀，你得愿意拿你的生命来换，换来的是什么？你整个的目标放在哪里？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要降临，那一天所讲的话，这一下彼得亲身经历到了。只是他不见得能够想起这么多的事情，但是你知道吗？彼得这条夜路，当他反其向而行，跟着耶稣往山坡上走，刚才就走过的这条路的时候，不要忘记了，下山的时候耶稣跟他们说了什么？ 耶稣最后在吉伦西那一边和他们说的话是什么？约翰福音十七章最后的祷告，那个我们称为大祭司的祷告，那个话有什么重要？我们虽然不能说彼得这一路跑呢，就经过了那个地方说，哎嘿嘿，刚才这个大石头这个地方我们歇了一会儿，耶稣就在我们面前做了一段很长的祷告，哎，他祷告了什么我怎么想不起来了。你虽然不用这样想啊，但是你要知道圣经不是写给彼得看的，是圣经写给我们看的。你如果跟着彼得，你现在也是彼得，你跟着耶稣走，哪怕你赶不上耶稣，快看不见他了，那你应当知道在这个地方回头再过吉伦西，你应该想起来第一段话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的这个祷告。这个祷告有什么用啊？这个祷告用处可大了，他在你最害怕的时候，最孤单的时候，闯了祸，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来啊！这彼得到此时的自我感觉，那肯定是坏透了。但是你如果明白，你如果能够想起耶稣最后的这个祷告啊，这是你重新得力的地方。任何一个基督徒，你无论走到哪里，你无论多么灰心，你回到这个祷告里边，你应该立刻明白你一点都没少，那个根基仍然在，你仍然可以从这里开始往上走，你仍然可以从这里背起你的十字架，为主上吊生命。他在哪里，你也跟他去哪里，因为这是主耶稣不但是最后的祷告，也是他自己对于他在这个世界上一切工作的一个总和，你明白吗？这是他的一个工作的总和，他自己为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以及什么才是父的旨意，什么是神的意思，做了一个完完全全的总结。他所说的就是最重要的重点，他没有说的通通不重要。你要明白了这个，你就不可能你基督徒底下的路找不到方向，你一定找得到方向。那我们今天可能没有时间讲完全部的话啊，但是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明白，能够看见这一个啊，这个真真正正的《水浒传》的情节，就是主耶稣在前面被抓了，被扯回耶路撒冷去了，灯笼棍棒火把人声嘈杂，后面呢，哎呀，一个伤心的彼得，简直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的彼得，他也过了吉伦西，就在后面跟的。第一站就是这个大祭司的祷告，我们来跟的时候需要在这个祷告面前停一停，要知道耶稣最后讲的是什么，那个就是我们往前走，我们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，为他舍掉性命的起点，对不对？这是从这个水浒传的情节读圣经，大家明白这个说法它的道理在哪里吗？当然我知道了，这个神学院没有人这样读了啊，你们大概也很难找到一个传道人把圣经当水浒传读，但是真的是这样吗？这是无可辩驳的。彼得是不是要经过刚才他们才走过的路，他过了吉伦西，他应该想起来的话是什么？是主耶稣的祷告。为什么这段话这么重要？那我们就来看一看，好不好？我们只能大概就看着第一小段，剩下我们可能等要下一次再继续看。耶稣怎么祷告的？耶稣说了这话，他前面什么话？也到第二站再去看了，对不对？就举目望天说，父啊，时候到了，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使儿子也荣耀你。这是什么时候啊？夜黑风高，完全没有希望的时候，彼得完全失败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他根本没有力气去保护他的夫子啊，没有力气去保护他的拉比。他有刀，耶稣说你们卖衣服买刀，他说哎，这看呢、啊、Behold， 这里有一把刀，主耶稣说够了够了，我砍了一刀，砍得还不错，削下来一个猫耳朵，主耶稣说收刀入鞘吧。然后他们就把主我的主抓走了，这个叫做时候到了啊，这个叫做神的意思，你得先顺服在这个底下。 这个时候是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使儿子也荣耀你。哪个在先呢？这儿子离了父不能做什么，这主耶稣讲的，对不对？我们都知道。但是一个人为什么能够荣耀神？因为神荣耀他。神的荣耀必须在先，而不是在乎你到底为主做了什么。开玩笑，你说我身体很好，和彼得一样，对不对？要打鱼可以打鱼，要砍人可以砍人，好拽啊！你十二个使徒，你没想到十一个使徒下山的时候，只有彼得像那个武打片里面身上背了一把大刀啊！这个图画真的是很有意思，可是他有没有用啊？他那个作为能不能荣耀神呢？不能荣耀神。那什么是荣耀你的儿子？唉，荣耀你的儿子是什么？耶稣被抓，耶稣被卖，耶稣被捆起来，扛过吉伦西，把你拖回到耶路撒冷去受审，最后把你钉在十字架上。这个叫做荣耀你的儿子。神把你留在一个非常大的困难里面，因为他要荣耀你。他荣耀了你，你就能荣耀他，直到他荣耀你，你就等着。那耶稣这个荣耀是没办法比的，因为他现在此时此刻跟他从前的荣耀，我们认为从前才叫荣耀嘛。你看，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，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，这很神奇啊。赐给他权柄，马可福音说出来的时候他先跟野兽在一块，诶，他到底跟野兽在一块在去了哪里啊？所以有的人就说啊，他去了印度，有人说他去了非洲，他跟野兽在一起，那多有意思啊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只能够养个猫猫狗狗，赐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，那个叫荣耀。那啊，圣经没把这个叫荣耀。但是有一件事情的确是重要的，管理凡有血气的和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，这两个事情是不一样的。他到地上来，神交给他的工作是什么？首先，你所赐给他的人，就是天父你赐给我的人，这个是什么？我不是自己去找的。就算他去找，比如说那个撒玛利亚妇人，比如说那个迦南的妇人，那是他心里面知道的。他知道那是天父赐给他的人，他不用走遍全世界去找每一个得救的人，他不是这么来的。他尤其不用跑到美国来再传一个摩门教，是不是像印第安人显现？乖乖，天父把人赐给他，他有一个权柄把永生赐给你。怎么得到这个永生呢？底下这句话呢，其实是前面这句话的解释。第一部分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。第二部分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。这句话有什么特别啊？首先你要明白这个话，对不对？这个天父的旨意是什么？要我们认识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耶稣就是他所差来的基督。这个是天父的旨意，这个不是人的意思了。人的意思是拿刀砍去抗争，能够替天国打天下，把美国当成天国剑。神的意思不是这样，神的意思还是很简单，就是我们普通讲的，你要去传福音啊，传什么样的福音呢？信耶稣得永生。哎，但是大家值得去看一看啊，耶稣和门徒讲了这么多的话，他什么时候把自己叫做耶稣基督啊？只有这里，他明明的讲，他的全名是什么 ？Jesus Christ。我就是耶稣，我就是基督，这两个是一回事。这件事情你要认识。在教会里面常常有人受洗的时候说啊，我现在信神了。不要这样讲，你不是信神了，你是什么？你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认识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是这样子叫做基督徒，叫做信主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或者我们应该说叫做门徒，因为我和弟兄姐妹第一次就和大家讲了这个基督徒这个字啊，哎呀，是外行人讲的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因为看见这句话很重要啊，那你荣耀你的儿子，使儿子也荣耀你。底下他又说，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，这个荣耀呢， 就是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到以前，你所托付我的事，我已成全了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赶夜路的时候，在走上坡路的时候，在没有力气的时候，在失望的时候，在落单的时候，在觉得主耶稣啊，我快要赶不上你，我怎么看不见你的时候，或许可以问问另外一个问题啊，这个问题也是我们从信主的头一天开始就要去问的。你所托付我的事，到我这条路走完的时候，我能不能够对主说，我已成全了？说这个麻烦，第一个主托付我什么事我不知道，我如果连那个都不知道，那我怎么去成全他呢？你不知道是不是啊？那这个好去祷告吧，好不好？这个祷告你必须自己去跟主求，因为没有别人能告诉你啊。你想教会的一个传道人能告诉他，哎，刘叔叔啊 ，Jeffrey 啊，神托付你的是什么事？这别人不能告诉你的嘛。可是但愿我们每一个人走着走着心里开始有一个把握，你所托付我的事是什么事。哎，那这个事儿呢，你说有没有任何的线索可以想啊？有啊有啊，这个事一定是体贴神的意思，不是体贴人的意思。这个事一定不是拿起刀来就砍人家的猫耳朵，对不对？这个事一定是跟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舍命跟从主有关，这个事一定是不是为了赚得全世界，这个事一定是到了主在荣耀里降临的时候，我们能够欢欢喜喜的迎接他，并且被主称赞的事。那就剩下的可能性不多了。主耶稣一出来，从他十二岁，你看他十二岁他就会讲一句什么话，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？对不对？神有事儿要做啊，神要做的事托给谁啦？你所托付我的。所以弟兄姐妹要去想好不好，要去找。如果我们开始一个教会，哪怕这个教会的规模很小，哪怕这个教会好像只在一个网上的教会，就在网上能不能做教会你再说嘛，你先做了看看嘛，好不好？政府也不准我们开始，然后所有的教会都有这么多的问题，那我现在怎么办呢？然后我们试试看呢，不行吗？啊，那你就得去看看教会的实质是什么。如果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那我们所做的事那肯定也是跟神要做的事，神托付我们的事情有关系吗？连保罗都说他自己是在肉身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。你说哦，基督患难还有缺欠，你这个人哈，来补基督救恩的缺欠？不是不是，所谓患难的缺欠就是患难以后要做成要成全的事，还没有成全还没做完的事。保罗底下就解释了那个事情是什么，就是教会。这个教会可以是什么？可以是苏州的教会，可以是山东的教会，可以是美国的教会，但是你一定要知道，教会绝对在那个神所托付我们的事里面。因此你要把教会这件事情看得非常严重，你绝对要保持教会的品质。你要知道神看为好的才叫做教会啊，不是说历史悠久的就叫做教会。你也不要管别人说啊，你们这样叫做分裂教会，我可能分裂了你的教会，那是你的看法。其实我想要成全的只是主所托付我的事，甚至他有没有托付我都不敢讲，但是这条夜路我还是得跑的，这是一条上坡路啊。主耶稣很确定他在地上的执事到什么时候为止啊，到被抓，到过了吉伦西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。他被抓了往上走，那你还跟随不跟随？彼得在跟，然后他就说了，父啊，现在，因为他非常有把握，你所托付的事我已经成全了，那么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，就是未有世界以先，我与你，还不是你与我，我与你所有的荣耀。或者你换成一个翻译，就是说在未有世界以前，在这个世界还没开始，在一切受造之物以前，你与我共有 共享的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，叫做什么？荣耀，荣耀，就荣耀，又是动词，又是名词，又是形容词。你看，这真的是好东西呀！但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我们到了天上才能知道。我们在地上唯一能与这个天上的东西发生直接的关系的，就是对于神、对于主所托付我们的事，我们是不是成全了？我们是不是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去爱主，并且去把他所托付的事成全？这个是我们一生方向的聚焦，是不是？当然，这里面也透露了一些天机啊。啊，我常常问弟兄姐妹，这个起初神创造天地，这在那个以前有什么？哦，有神，有神的话，有神的灵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还有荣耀，这可是个大答案呐、啊，对不对？时间还没开始，创造还没开始以前，已经有什么？有荣耀，那个荣耀就是我们什么？永远的归宿嘛。我们再看一小段啊，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。这是从他这个一小群的人，十一个人开始，彼得还背着他的刀，你看看啊，我对于这个彼得背着一把大刀的这个武林高手的形象，今天觉得非常满意，以前从来没有想过他这个样子，一定很有意思的，说不定头上还绑了一个头巾。我已将你的名显与他们，诶，这个你的名啊，我一般讲你的名就讲耶稣啊，主耶稣是讲父的名显于他们。什么叫做父的名显于他们呢？父的名是什么？那你要从旧约里面去看嘛。他的名是什么？ I am that I am， 我是。他有什么名字啊？我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。哎呦，我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。我是耶和华必有预备的神啊。我是神听见人的神，他名字可多啦。旧约的名字都是天父的名字，但是这个天父的名字要与我们真正的发生关系，是在乎于耶稣基督这一位神与人中间的中保。借着耶稣基督，那些事情都给我们连上线了。所以圣经的话说，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里面都是 yes， 都是是的。他们本是你的，我们本来是不是神的？是，但是怎么样啊？成了无用的、退后的、污浊的、败坏的，成了灭亡的。你将他们赐给我，你想想看，要是有一位位高的、有权柄的人赐给我一些东西，那一定是好东西啦，对不对？但其实神带给耶稣基督的是什么？一群罪人。税吏啊，妓女啊，一群破烂的罪人，赐给耶稣基督，当成宝贝赐给耶稣基督，因为神仍然把我们当宝贝。你看马太福音里面，他对人的第一个称呼，新约对人的第一个称呼是什么？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。最美丽的声音是哪一个名字啊？人败坏到这个地步，他仍然称我们为他自己的百姓。那我们现在已经是他的儿女了。你将他们赐给我，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。也就是说，来到耶稣面前的人，他开始在神的眼睛里面，在神的创造里面，在神的带领里面，他有一个新的性质，有一个新的方向。那这个方向，那天对彼得来讲，哎呦，跑夜路啊，跑山坡路啊，连夜追赶啊，又害怕又孤单，是不是？但是至少，哎，全世界啊，彼得是第一个跟着耶稣啊往十字架的路上去走的人。我们也可以这样跟，因为这一段记载就在他的道里边，我们所讲的这些就是他的道。那天晚上的彼得就是你，就是我，我们就开始跟吧，好不好？啊，我们就开始跟吧。啊，这是一条非常令人兴奋的路，但是它的起点是我们已经知道答案了。那时候彼得他不知道耶稣会怎么样， 因为他想知道这事的结局如何嘛。我们已经知道结局，耶稣不但被抓被钉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然后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的右边，那我们就更应该跟了。虽然如此，你的起点仍然是过了吉伦西，再过一次吉伦西，明明下了山往橄榄山去，现在因为耶稣在前面走了，你也一样，也就跟着他，我们不能说陪着他，但是跟着他追回去，好吧。有一个传道人说了一句话，我不知道这句话到底多合真理啊，可是他给人的印象蛮深的。他就说呢，耶稣背我的担子，我就转身背世人的担子。我没有想过这句话在真理上有多么吻合，但是有一些实实在在的答案在里边啊。当然讲到这里，这跟我们一般的教导不太一样啊。你把他整个的这个所谓的大祭司的祷告读完，他里面没有告诉你说一年圣经要读四遍啊，或者说呢每天早上起来灵修15分钟啊，或者说呢你要十一奉献啊，或者说呢你们一定要参加一个教会啊，或者说呢我不知道了。他的方向就是我们的方向，他的榜样才是我们真正的榜样，那个是我们要起来追赶的啊。现在很多教会里的教导啊，恐怕跟这个在性质上有很大的差别。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交通到这里啊，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，好不好？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啊。虽然圣经没有这么说，可是彼得那天晚上啊，怎么样在心碎、在失望、在所有的盼望完全破灭的时候，他仍然鼓起勇气来，他也过了吉伦西，他也往山上去，他也跟着那个被捉顺服要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往上跑。尽管后来我们知道他三次否认了主，但是主耶稣啊，那也只是因为他真的跟了你。但愿我们都做这样一个傻乎乎的彼得，因为我们既然跟着你下山，既然在你逾越节的筵席上有份，既然受了你的洗，既然是你葡萄树上的枝子，那么你在哪里，信你的人岂不也当在哪里吗？我们岂不也当把我们下垂的手、发酸的腿举起来？哪怕你在被抓的在前面好远，我看不见你，我感受不到你，我简直要赶不上你了。但是主啊，让我们都做一个摸黑走山路的彼得，从今天开始也舍了自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，因为你是值得我们这样跟随的。帮助我们，也赐力量给我们，我们更感谢你给我们这样一群弟兄姐妹，能够在这个地方去摸索，去体会在圣经里面那些没有讲出来的事情。求你怜悯再怜悯，求你加倍的恩能够感动我们，开我们里面的眼睛，让我们知道你所托付我们的事情是什么，让我们不枉度此生啊！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名求的，阿门。